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俄就乌克兰谈判无果，美英加欧第五轮制裁白俄罗斯；拜登宣布美国冬季抗疫战略同旅行规则；美墨达成协议重启留喺墨西哥边境政策；两党迅速通过临时开支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冬奥前夕，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启动奥运筹图项目。以下是详细内容。而家在斯德哥尔摩参加欧洲安合组织会议的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据 Politico 网站报道，布林肯重申了美国要求俄罗斯由美俄边境接兵并继续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但拉夫罗夫则抱怨话，俄罗斯认为北约盟友向东扩张对于俄罗斯构成重要的安全威胁。布林肯在会面中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再次好像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入侵乌克兰，北约和美国将制裁俄罗斯。而拉夫罗夫则强调说，俄罗斯不希望看到新的冲突，但是要求和美国在由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德国进行的诺曼第模式之外建立直接沟通的渠道。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建议法国、德国、俄罗斯政府和乌克兰政府举行一次诺曼第模式领袖峰会，但遭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拒绝。而俄罗斯自己一直声称其未参与乌克兰和乌克兰南部顿巴斯叛军之间的冲突，但西方指控俄罗斯当局已为这些叛军提供了长达七年的武器和金融支持。据德国之声报道，美英加拿大与欧盟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联手对白俄罗斯政府进行第五轮制裁，以处罚白俄罗斯政府无视国际准则、继续侵犯和反复打压白俄罗斯基本自由和人权的行为。联合声明指控白俄罗斯政府以放宽移民前往欧盟要求为由，将绝望的移民带入白俄罗斯，然后再将他们送往白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边境，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移民危机。遭到制裁的人员包括参与边境冲突的几位指挥官，还有一些涉及政治迫害和传播虚假信息的白俄罗斯国营的旅游公司和一些法官、检察官。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和叙利亚航空公司亦遭到制裁。在南非爆发的新冠病毒最新变异毒株 Omicron 侵入美国之际，拜登总统星期四前往美国国立卫生院宣布政府最新的抗疫措施。拜登表示，他的抗疫计划集中在令更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和疫苗加强针，此外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要求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向其 1.5 亿客户 100% 报销 COVID-19 居家检测费用，并通过乡村诊所和为未投保者服务的保健中心免费提供5000万个额外检测。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告知记者，拜登政府将在1月15号之前发布指南，详细讲明私人医疗保险公司是否会获得政府资金以报销客户进行非处方检测所需费用。普萨基说，政府最早于本月会在医疗保健诊所提供额外的免费检测。拜登政府正在收紧国际旅客的入境要求，要求所有入境者在出发前24小时内接受 COVID-19 检测，无论是否接种了疫苗。此前的规定是要求所有接种疫苗的旅行人士提供过去三日内病毒检测阴性结果的证明，如果旅行者包括美国公民未接种疫苗，则必须出示在出发前一日内进行的 COVID-19 测试阴性结果证明。此外，飞机、火车和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令将延长至3月18号。拜登警告说，今年冬季感染人数将增加，但他说这个变种令人担忧，但不要恐慌。拜登说，冬季抗疫计划不包括关闭或封锁，而是进行广泛的疫苗接种和加强针，以及更多的测试。 美国唔到 60% 嘅人口，亦就系1.96亿人完成咗疫苗接种。政府表示，仲有1亿人有资格获得加强针。拜登话，新计划仲将改善对感染 COVID-19 病人嘅护理。政府将增加快速反应小组嘅数量，呢啲小组可以对病人过多嘅医院提供额外工作人员。他补充说，新计划还将加速更多由真正的医生而非阴谋论者推荐的药物。美国官员星期四在和记者的电话会上表示，美国将采取措施解决墨西哥对该计划的人道主义担忧，包括向非法移民提供疫苗。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时期与墨西哥达成的移民保护协定书政策将于下星期一在一个美国边境点重新启动，但最终将扩展到加州的圣地牙哥和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拉雷多和布朗斯维尔。协定书在2019年1月首次开始执行留在墨西哥计划。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那些有健康问题、老年人和在墨西哥可能面临歧视风险的非法移民例外。拜登在1月份上任，无奈后就终止了移民保护协定书，但一名联邦法官裁定拜登的撤销没有遵循适当的程序，并于8月落令恢复。美国政府表示，必须等待墨西哥的同意才能重新启动该政策。一名墨西哥官员说，美国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仍在度积极尝试终止移民保护协定书计划，发布新的撤销备忘录，希望能够解决法院的法律问题。而目前，拜登政府和墨西哥达成协议，再次启动移民保护协定书计划。移民保护协定书被视为是川普政府结束民主党支持的捉咗就放政策的基石。该协定书令到 90% 的非法越境者一是被迅速驱逐出境，一是被遣返墨西哥等待庇护申请。川普政府表示，协定书已经有效消除了吸引非法移民到边境的拉动因素，并警告说，逆转这一政策将导致边境非法移民的激增。联邦众议院在星期四通过了一个为联邦政府短期注资的法案，为联邦政府注资到明年2月18号，并有效地防止了联邦政府在周五关门。当日夜晚，参议院亦随即通过这项法案，以便拜登总统能够在本星期五政府停摆前签署。原先参议院三位共和党参议员仲要求为该法案添加一款禁止为联邦政府私企疫苗接种注资的修正案。由于犹他州参议员麦克里星期四突然为该法案提出了这款动议，并强调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以简单多数通过，他将支持参议院加速通过这款开支法案。他的倡议获得了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和堪萨斯州参议员马绍尔的支持。不过，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对这三位参议员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表示，共和党人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阻止联邦政府私企疫苗接种令的通过。如果因此而导致政府关门是得不偿失的，麦康奈尔说，我们不会看到政府关门，因为这个会引发混乱和不确定性。目前几个法庭都已要求暂停这些联邦政府疫苗强制接种令的实施。他强调，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好消息，而且下个星期我们将会就国会对此私企疫苗接种强制令的审查进行表决，这会是正当阻止疫苗接种强制令实施的机会。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在通告中透露，他们通过推特和 IG 发布的第一批政治犯，主要是被囚禁的记者和公民记者。接下来几个星期， CECC 将分批发布荣以族人、藏人、劳工运动者、基督徒、法轮功学员、香港人、人权律师、女权运动者和其他民主人士。这些人物的案例都出自委员会所拥有的政治犯数据库。委员会的主席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 与共同主席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在财公告发布的视像中说，我们有必要记得，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是一个个人。中共当局玷污了奥林匹克，我们作出的这个努力不是要集中在这个表面上，而是那些不能够出来庆祝奥运的真实的人，因为他们正在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关押。麦戈文说，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呼吁国际奥委会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向北京施压，释放这些良心犯，以减少他们蒙在奥林匹克精神上的污点。之前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会，主要集中在中共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但近期彭帅事件在国际上不断发酵，例如12月1号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宣布，因担忧彭帅的安全而暂停在中国的所有比赛， WTA 的行动赢得多位网球界明星的力挺。目前从多国政要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到网球协会和体育明星发声力挺，都成为中共不能忽视的痛点。